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传天国近了，传人要悔改，与天国可以相连，与弥赛亚来到所带来的国度相连。他们就暂停打鱼事业，从北方去到南方要走两三天的时间，然后跟随施洗约翰，要研究圣经，到底神应许的弥赛亚在哪里，到底神国的领导是什么状况。加百农是彼得的家乡，当然彼得是伯赛大人，但是因为伯赛大靠北边，加百农靠西北边，后面福地很大，加百农变成当时的渔业中心，所以他们从伯赛大就搬到加百农。到今天为止，加百农挖掘出来彼得的故居，在他的故居上面盖了一个很大的礼拜堂，纪念彼得在那里住。不过他们把地下室挖空，你可以看到彼得的故居在地下室。在彼得家差不多只有走到我们的马路那里，就是加百农大会堂，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每个礼拜六安息日都要去的地方，就在那个马路那么远，在我们这个门口出去的马路，不是那个大马路，是那个我们车子进来这个马路是很近的。所以彼得、安德烈，当然还有约翰、雅各，都是那个会堂的成员，因为那个整个村庄犹太人都要去安息日守礼拜，都要读圣经，都要研究圣经。当他们研究读经，他们就等候弥赛亚的来到。当时的犹太人都在等弥赛亚，只是对弥赛亚的观念有错误，我们讲过很多遍，他们要的是民族性的弥赛亚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的辖制，是军事性、神奇性、是革命性的弥赛亚。当主耶稣告诉彼得，你说我是基督是对的，天父指示你，但主耶稣说人子要上耶路撒冷受文士祭司长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彼得观念跟主耶稣不一样了，他说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他所希望的弥赛亚，所希望的荣耀君王，是神奇性、大能性、革命性，推翻罗马帝国，怎么能去受苦去受死呢？那么这是他不够完整理解圣经，但是他非常热切爱圣经，读圣经，然后就去追随施洗约翰，以后施洗约翰就把他们介绍给了主耶稣。但后来彼得传讲神的道，三千人悔改，以后五千人，以后他到各地传道，到了晚年他就告诉基督徒，我们要爱慕主的道，要爱慕神的道，好像婴孩切慕灵奶一样，我们蒙了重生，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，他就切慕追求，以后传讲神的道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如果主耶稣要呼召你，你到现在每天都不读经，那请你放心，他不会找你的。找你干什么呢？因为找你传道，你要天天传神的道， 你连读都不读，你传什么道呢？你肯读圣经，肯爱圣经，然后研读之后自己遵行，遵行之后盼望去跟人分享，去传讲神的道，神就会在他的时刻用奇妙的方法要呼召我们。这是很荣幸的啊，我再一次说，这个不是什么损失，不是什么啊，我们的命不好了，很好的命啊，耶稣才会找你的啊，真的，这是啊，我跟各位讲这些道的时候，我自己是感恩的啊，真的很感恩啊。我记得当我在大学二年级蒙神的改变，我以前花很多时间做我自己的事情，以后每天早上一定一个钟头读圣经，我只请你们半小时，你们爱听不听啊。那我以前在大学读书啊，功课很忙的，每天早上一定一个钟头读圣经，怕自己不好好读，我就跟两个基督徒约好了带他们读，你要带他们读，你自己非来不可啊！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读圣经，在大学的时候，很感谢主。另外两位，一个今天在美国做牧师，另外一个在台湾做长老啊，都是很被神用的，很感谢神啊！除了我之外啊，如果你要好好做神的工啊，请你记住啊。要爱神的话嘛，你要渴慕神的道啊，因为你要一辈子传神的道，你不然传什么？你不然讲什么？你讲哲学，你讲科学，你讲文学，讲那一些东西比你会讲的人多的是了。我们要讲圣经，要讲神的道，要讲神的话。彼得看见了主耶稣借他的船讲道，众人拥挤要听神的道，人饥渴不是没有饼，人干渴不是没有水啊，因为听不到神的话，因为没有神的道。所以我再一次劝弟兄姊妹，或者有一些预备，请你好好读神的话，好好下功夫啊，渴慕遵行，然后神看哦，这个差不多了，然后他用他的方法会奇妙领导你。第三件事情是信服基督，对基督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信服。从哪里看起呢？主耶稣在地上他是一个木匠的专家，做木匠的工作。彼得住在伯赛大，住在加百农，是一个打鱼的专家。要论专业程度来看，做木匠听主耶稣，要打鱼听彼得。可是那一天主耶稣讲完道，跟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然后下网打鱼。我读到这边我就很有意思啊，我说彼得是不是一晚没睡觉的缘故啊，昏里昏头的，就听耶稣的话，真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了，真的去下网打鱼。不过彼得还是有点问题啊，说我们已经整夜劳累啊，打了一个晚上了，根本打不到鱼啊，不过听从你的话，我们就下网吧。所以彼得跟安德烈啊，因为这一段没有把安德烈名字讲出来，其实那边用的很多动词都是多数主词的动词啊，里面用的代名词是多数的代名词啊。那么所以你们自己回去读，虽然把彼得标出来，旁边安德烈在那里，安德烈彼得一同就下网，没想到一打了两条船的鱼，船都要沉下去了，网都要裂开了。彼得从此就对耶稣完全的信服了。这个打鱼我最拿手的， 主耶稣怎么比我还厉害呢？啊，他说那个时候也不是打鱼的时候，刚刚也打过了。啊，结果彼得就顺从基督，信服基督，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奇妙，他掌管这一切。啊，那么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？主耶稣跟彼得说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一样，得人如得鱼。啊，得鱼等于是彼得增加财富。啊，是为自己得到很多利益。得人那是费财费力，还要把别人喂饱。鱼是可爱的，人是什么？啊，不要说讨厌，人是很麻烦的。啊，他打鱼很简单，打完就去卖，啊，然后赚很多钱。如果真的很多人呢，那这个人的麻烦就很大。啊，的确后来主耶稣交代彼得，你要喂养我的羊，你要牧养我的羊，你要想办法把它喂饱，还要想办法把它好好的成长。得鱼是自己得利，得人要学习舍己。那么主耶稣改变彼得的心态，能够从得鱼的心态转到得人的心态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这个改变，一，主耶稣就让彼得真正明白永恒的意义，人不是活在今生而已，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今生的人生。他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主耶稣来到加利利海边，圣经的预言，大光要照亮黑暗死荫中的百姓。啊，大光来到了加利利，照亮坐在黑暗的百姓，照亮坐在死荫中的百姓，有光照着他们。啊，天国近了，人可以来到上帝永恒的国度，享受上帝预备永远的荣耀，从地上的境界进到天上的子民。神在作王，神掌权，神带福分给人，进到天国的里面。他的整个的思想改变了。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什么是蒙召的一个印证之一？如果你对人没有负担，啊，看到人不但不觉得可爱，反而觉得讨厌，请你不要做传道。啊，听我的话，好好做你的工程师，对着你的电脑。如果你气人，摔掉一个电脑，买一个 iPad，啊，那也可以。啊，你要好好做传道，做牧师的话，看到可爱的你要爱，看到麻烦的爱不爱？哎呀，你们都可以做了，感谢主啊！要答真的啊，你们大概没碰过麻烦的，真的，你们大概都是找到好朋友，那师班都这么可爱嘛，那当然在一起都可爱了。如果你真的碰到麻烦的，啊，你试试看，你真的能够爱他，啊，真的能够忍耐，你才能做牧师啊，才能做传道师。要不然我劝你不要做嘛，何必要做呢？真的不要做。啊，那你说，哎呀，我没有办法，一辈子不要做了。哎，不急不急啊。如果你真的依靠耶稣，你真的有心，你说主啊，我还是得鱼算了，我得鱼没问题，叫我去得人呐，没不可能，不可能是因为你不肯下网，你不肯照着耶稣的吩咐。耶稣是伟大的救主，能改变人类，能改变人心。啊，雅各约翰，请问本来是个性脾气很好的，还是个性脾气不好的？不好啊。耶稣派他们两个去撒玛利亚预备地方住，结果啊，他们碰钉子了，人家不给他住，不给他住，他回来跟耶稣祷告，怎么说？主啊，我们从天上降什么给他们啊？哎，降玛纳给他们？不是了哈，没那么好心了，降火烧掉算了，这些人讨厌死了哈。啊， 感谢主，耶稣没有说好，那你们回家算了啊，你们不够资格。耶稣改变他们，改变到后来，雅各第一个为主殉道，约翰最后一个离开世界，但是变成爱的使徒，到处宣扬彼此相爱，神就是爱。因为耶稣会改变，耶稣有大能，所以你要真正信服基督，让他改变。改变什么？第一，真正能够爱世上的人，你真的里面看见世上的灵魂，你心里有负担，你看见信靠主的羊群，你心里真诚的爱他们，希望他们成长。若没有，请你不要做传道，不要做牧师啊，这是一个劝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都没有的，都仰望主，主啊改变我，主啊赐给我，你要叫我，那你要改变我，你的大能一定能改变。现在讲第四点，当主耶稣帮助彼得打了两条船的鱼，船要沉下去。我在这边思想很有意思啊，要是灵性不好的人，不追求的人，一定说主啊感谢你啊，你就天天帮我打鱼好了啊，我这样子每天两条船都满的，我就太舒服了。他没有啊，他一看到这样奇妙的神迹，马上匍匐在耶稣面前说一句话，主啊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啊，主啊离开我，我不配，我不能在你面前有什么用处。亲爱弟兄姊妹，这一种真正肯谦虚在神面前，认识自己的渺小，认识主的伟大，虚己来尊主的心态，他是天地的主，万有的主，尊贵的主，荣耀的主，他是得鱼的主，也是得人的主，是人生的主，他是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命流血拯救我们的主。这样的一位荣耀的主，我们实在不配，我们差太远了，我们活在罪恶的里面，离开我吧。当时大麻风是跟人隔离的啊，人离开大麻风，避免被碰到、被传染、被玷污。一个真认识神的人，一个真肯在神面前被神用的人，一定知道自己的卑微、自己的渺小、自己的不配、自己的污秽。先知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，天使呼喊圣哉圣哉圣哉，他却说祸哉，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需要撒拉佛用火炭来洁净了他。使徒保罗到处为耶稣传道，传道后来被逮捕，后来要为主殉道，在这之前不久，他写了提摩太前书，然后写提摩太后书，写了以后他说啊，耶稣的恩典让我侍奉他，因为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啊。当人肯被耶稣用的时候，你好好到主面前审查，主啊我是不配的啊，实在不配，切慕圣洁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。知道我们只是瓦器，瓦器能显出神莫大的能力，必须宝贝充满在瓦器里。宝贝怎么能充满在瓦器里？瓦器需要得洁净，常常得洁净，要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靠主的恩典除去一切的误会，神的荣耀、神的圣灵、神的大能充满在瓦器里，必显出莫大的能力。我们都很熟悉奇异恩典这首诗歌，它是 John Newton 所写的啊。这位 John Newton 原来是个水手啊，那做水手因为到处生活就很烂漫，无恶不作了啊，吃喝嫖赌都做了，那么以后还贩卖黑奴啊。但是他以后回到英国退休，做海岸的一个海潮观察员，朋友把他带到教会去，他听到诗歌就想起孩童的时候，妈妈带他到礼拜堂，他那个时候就受到很大的感动，想到自己一生的罪恶，可是耶稣没有丢弃他，赦免他的罪，让他重新来过，他就立定好好努力改变他的下半生，当然是靠耶稣，以后进到神学院读书，读了四年完成神学训练，以后被安立为牧师。 John Newton 写很多诗歌，最有名的就是奇异恩典，他说以前我瞎眼现在得看见了，以前我失丧了现在被寻回了。他到了晚年呢、记忆不好了，什么都记不住，那人家问他 John Newton 呢， 你现在怎么传道呢，你怎么做牧师传道，他说没关系啊，我什么都忘了，我记一句话，这一句话，我是极大的罪人，耶稣是极伟大的救主，他救了我，够了啊！我是极大的罪人，很多人知道他过去的背景，耶稣是极伟大的救主，他救了我，到处就宣讲耶稣极伟大的救主，他救了我这极大的罪人。当他病危快要走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传道人来拜访他，他就跟他说，年轻人啊，我先走，你以后要来的，我们到天家再见面，你到天家如果要找我啊，你不要到彼得旁边找我，我不在那里，也不要到保罗旁边找我，你要找我的话，到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巴拉巴边上找我，我在他旁边的啊，因为我跟他一样是罪恶深重的，我只是蒙了耶稣的恩典，传讲耶稣的救恩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要做传道人吗？你要做牧师吗？你要做宣教师吗？请你不要忘记，我们只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我们只是耶稣的怜悯临到我们，我们在主面前一无所夸，没有任何自己可以拿来欣赏羡慕的，我们是极大的罪人，耶稣是极伟大的救主，跟随主走一生的道路。最后当他真的认识耶稣，他爱主胜过一切，虽然打鱼是他从小到大的事业，得鱼是他从小到大的目标，渔业是他的一个人生，但是当主耶稣呼召他来跟随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他就把一切都放下来跟随主耶稣基督。然后两年多的时间在加利利传道，最后走上耶路撒冷，看见主耶稣被卖被钉复活，然后交代他去牧养主的羊，喂养主的羊，寻找失丧的羊。彼得就从公元30年一直传道到大约公元67年，直到在尼罗王手下殉道，为了罗马的教会，为了神的羊群，传说中间他本来已经逃跑了，罗马皇帝尼罗要抓他，他已经骑马离开罗马城，但是后来折回，以后跟羊群在一起，最后据说被钉十字架，他说我不配，请你把我倒过来钉，不能跟我的主人一样。有关后面这一段传说我不多讲，因为这里面在罗马有一个礼拜堂，这个礼拜堂 真的挂一幅彼得倒钉十字架的一个图画，一边主耶稣正着钉，一边彼得倒着钉，里面还有很有感人的故事，但是因为是传说我就不讲了啊。但是彼得殉道是真的，最后为耶稣，为神的教会，为羊群，为人，他真的一生跟随主到底，深信他回到主那里去，将来我们都要见面啊！不过他只是一个仆人之一。感谢主，洛哥教会三四十位已经走上专心侍奉的路，还有十几二十位正在神学院读书。当我们还没有到这一步的，请你为他们祷告，求神用他们，让他们真得人如得鱼，自己也在预备，不知道神哪一天呼召我们。最后讲一句话就结束，如果神呼召你，你一定要得到教会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们的认同，不要随意乱跑。神带领是一个团队，教会牧师长老执事们一定认识各位。如果你有以上所讲这一切，早都看出来了，你有这样的意念表白，我们就会为你祷告，会支持你。如果没有，慢慢来，不急，等候神的时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主耶稣，感谢你乐意呼召人专心做你的圣工。从圣经看见彼得、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，那一天你召他们，他们就专心侍奉，在整个教会历史留下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也感谢你，你在若哥教会都继续不断呼召人，无论你猜他们现在在哪里，愿他们每一位都在你手中大大被使用，到处荣神一人，见证恩主耶稣。求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做工，希望更多人被你兴起来，被拆出去做主耶稣见证，直到地极。我们感恩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